好，我们先祷告，求神恩待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总是依靠你的慈爱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若不是你总是以你的慈爱诚实对待我们，我们早就已经灭亡。谢谢你召聚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你儿女，你也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你的名。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赐福的人，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是有义务要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听的耳，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认识你是多么慷慨赐恩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就更多的愿意来爱你，愿意来顺服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光照我们，叫我们在信心里领受你的话语，叫我们不管是讲的人听的人，我们都得蒙你的恩惠。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诗篇第十五篇，第115篇，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一共有18节。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115篇，我们从第一节来思想一下。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诗人他用这句话来表明，他除了承认自己毫无可夸，只有依靠神的慈爱和信实，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不认为他有任何的美德可以讨神的喜悦，因为人所做的各样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给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有一颗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呢，可以保守我们在遭遇痛苦的时候，我们不会公然的抱怨，也保守我们可以在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不是求神解决我们的痛苦，乃是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祷告的目标。我们就想到主导文，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第一句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底下所有的祷告的内容就以这个为目标。所以我们祷告的所有的内容都以愿神的名得荣耀为目标。 那么跟这一节115篇第一节的意义是一样的。第一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片语，叫做慈爱和诚实。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34章6节的时候，当摩西要求见神，神就在摩西的面前亲自宣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出埃及记34章6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神介绍他自己。所以神说他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这就表达神的本性，他是慈爱和诚实的神。有的时候我们翻译为诚实，有的时候翻译为信实，其实它是真理的意思。所以这个几个词汇呢，它是从真理这个字出来的，所以是一样的意思。它是信实的，它是值得，它是可靠的，值得我们信靠的，它是诚实的，它是不会说谎的，它的话是真理。那么神的本性就是慈爱和诚实，所以若不是的话，若没有这个本性，他就不是神，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来思考慈爱和诚实的时候，神的本性，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经文帮助我们更加的具体了解，因为毕竟我们所信号的神不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神，但是神却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作为，然后从他的作为当中可以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神说他是慈爱和信实的时候，并不只是一个片语啊。虽然我们在旧约当中一直看到这个片语但是这个片语就表达神他所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在诗篇89篇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家可以读全部的52节啊。那在这里我们只思考几个经文来作为例子啊。就是神的慈爱和信实它有哪一些特质。我们先从诗篇的89篇第1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第二节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是永不会改变的，因为他是神的本性，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永恒的，所以神的慈爱和信实也就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性情。那么神因着他的慈爱和信实的性情呢，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哈？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在诗篇的89篇第3节，可以看到吗？89篇第3节，结果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呢？他就什么立约，他就与人立约。好，所以当我们说到神的信实与慈爱与信实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立约，神与人立约。好，那么刚才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6节7节观音跟大家读的那篇经文，我们发现神在介绍他的慈爱和诚实之后，他下面说什么？他要赦免人的罪。好，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慈爱诚实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片语，而是我们立刻想到他是一个与人立约的神，他是一个要赦免人罪的神。好，他从这样的作为上让我们去体会什么叫做神的慈爱和信实。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89篇21节到24节，这整篇都是在讲神怎么样以他的慈爱和信实对待他的百姓哈。所以我们可以从21节到24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的手臂 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要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这个就表达了神用他的慈爱信实来保护，来帮助那些属于他的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27节到34节，我想我们可以一同念，因为这段经文会让我们想到一个人。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这个是神的话，他说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的救恩，表达了神的信实与慈爱。在旧约我们就反反复复看到神说他是信实和慈爱的神，那我们每次看到我们就想到这一些的内容。那么慈爱和诚实对应到新约的希腊文呢，就是恩典与真理。慈爱是恩典，信实呢就是真理，是同样的，就是希伯来文转换到希腊文。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片语叫做恩典与真理。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7节看到，律法都是什么？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与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就明白，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了恩典与真理，也就是他的慈爱和信实。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神向我们施行慈爱和信实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神是用他的慈爱和信实在对待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115篇的第2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那哪里呢？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神以慈爱和信实对待我们，我们应该不会遇到危险，应该不会遇到困难，应该我们的生活是一帆风顺。可是在以色列人的经验当中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周围都是有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常常被强大的敌国来攻打。那么当他们比较弱的时候呢，这个敌人通通是拜偶像的，就会笑他们说，哈，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的神有保护你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神保护不了你们。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受到环境的挑战，当他们被外邦人取笑的时候，他们说，对，我的眼睛看不到我的神，那我的神在哪里？原来外邦人的神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而以色列的神是眼睛肉眼看不到的。好，这个就是信心的挑战。唯有哪一种人可以看到神呢？就是有圣灵光照的人，神赐恩典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神。好，我们就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知需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宣告，让百姓们可以重新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神让我遭遇患难？以色列人也问同样的问题。好，但是当我们越多的去思想神的带领人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越多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承认神正是借着各样的患难临到他的儿女身上，是要提升他的儿女心思要到天上去思想神的伟大。好，这样子的信心才能够胜过眼见的环境。所以我们相信真神的人，我们活着不是凭眼见，我们真的是凭信心，因为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眼睛看不见这位神，但是他看得见我们。拜偶像的人他看得见他的偶像，可是他的偶像看不见他，这个是差别。而这个差别就在于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看到。好，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这样子说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法，他说你心中的神有多伟大，你的信心就有多大。你心中的神有多伟大，你的信心就有多大。我们的信心不可能大过神哈。你心中的神如果是普普通通，那你的信心就是普普通通。你心中的神是小小的，你的信心就是小小的。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思行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提升，我们的信心提升到天上。好，什么叫做神在天上？他讲的不是一个空间，不是空间，他讲的是一个状态。神在天上就是神超越地上的一切，不但是超越，而且他是掌管地上的一切。神在天上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在天上他不需要地上的任何的东西，他没有任何的需求，他是叫做什么？自给自足，他是自我满足的神，他不需要从他之外，像我们一样需要从我们之外得到什么东西才可以满足，神不需要。所以神在天上让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地上。所以我们如果用地上的心态，地上的眼光，我们是找不到这位在天上的神。所以神必须要赐下他的圣灵提升我们的心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原来是这么的伟大。他不受任何环境的限制，因为他是随己意行事。什么叫做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个意志啊，或者我们说旨意哈，他翻译的比较白一点呢，就是喜欢喜悦的意思。什么叫做合乎神的旨意？就合乎神喜悦。所以怎么样讲这句白话呢？我们的神在天上他都随自己高兴做事，他高兴怎么做他怎么做，因为他有能力嘛，我们不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神他高兴怎么做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他高兴怎么做他也有能力怎么做，所以我们的神做的事所有都是他高兴的事，跟我们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在天上他是随自己的高兴行事，所以没有任何事能拦阻神要做的事。这个是在我们的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好，首先我们要想神是随自己的高兴做事，所以我不能随自己的高兴做事，因为我不是神，所以我也不能够要求神随我的高兴做事，因为神是随他自己的高兴做事，因为神是完美的那一位，他是圣洁无瑕疵的哪一位。我是有罪的人，如果我随我自己的高兴 做事呢，通常都是错的。好，这个随己意做的事都是顺从私欲做的事，通常都会错。 但是神不做错，只有神有资格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做事，所以我不可以要求神随我的意思听我的祷告，譬如说不随我的意思我就不听他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的一个心态。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信心受到环境的威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快要对神的慈爱跟信实失去信心了，我几乎看不到神在爱我啊，我几乎看不到神是信实的啊，这个教义就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在信心里再一次的来宣告神是至高无上的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环境很险恶而忘记那位在天上的神才是统管万有的神。然后当我们承认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按神的意愿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认那个让我们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也是在神的旨意下发生的。当我们这样子承认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信心谦卑顺服。好，在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呢，我们可以继续的信靠神的慈爱和信实。所以第三节先知的宣告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们常常遇到大的国家来攻打他们，遇到非常大的威胁，先知就要这样子的宣告。好，在我们的今天的环境，如果教会受到逼迫或者我们的武汉病毒这么厉害那么教会弟兄姐妹失去信心，教会不敢聚会或者都要戴口罩聚会或者等等，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包括看不见的病毒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恐慌于险恶的环境。接下来四节呢就很有意思，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当时在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拜偶像的，当时他们确实是拜这些偶像。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对，我们周围都是不信的人比较多，我们的亲戚朋友不信的都比较多，可是他们不一定是拜这种偶像。好，我们基督徒会面临的可能比较不是这种偶像，比较是像刚刚观音讲的，好，在前面带着大家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讲的。我们一看这个人手所造的偶像，我们就知道偶像。问题是无形的偶像，我们有时候就不能分辨它是偶像，这个是我们的困难。好，我们不会那么傻，现今的基督徒不会那么傻去拿一个偶像来拜，不会的，至少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们要看哦，天主教徒有这个问题。好，天主教徒除了靠神的帮助靠神的赐福，他们还拜一些圣徒，他们会认为那些圣徒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在神以外寻求帮助的那个就是他的偶像。好，那么天主教徒也有以他们的每个城市，好，如果你们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去注意看教堂，然后呢每个城市他会有一个教堂说他那个供奉某某圣徒，那某某圣徒就是那一个城市的守护神。好，就是他们除了靠神帮助还靠死去的圣徒，这个叫拜偶像。所以除了依靠神为帮助之外，除了把神当作赐福我们的那个源头之外，我们另外寻找我们可以得着的福气可以得到的帮助，那个就是偶像。所以在基督徒当中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可能是我们有一种想法，那种想法就是哎呀，只要我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有幸福的人生。 就是说有人会想说，哎呀，只要我赚很多钱啊，不过现在这种也太俗气了哈，比较高尚一点的偶像不是直接是金钱哈，他会转一个弯哈，只要我不要工作那么辛苦我就很幸福，只要我怎样怎样怎样我就很幸福，哦，只要我很健康，现在的人就喜欢只要我很健康哈，我就会很幸福哈，那个健康就变成偶像哈，所以我们只要不是依靠神为我们幸福的源头的时候，其他的都是偶像，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先知怎么样来劝勉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患难中遇到环境的险恶的时候，先知怎么劝勉呢？9-11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好，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在圣经上第一次神说他是人的盾牌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5章第1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是神自己要做人的盾牌，盾牌对我们来讲不熟悉，我们是看电影才知道盾牌是保护人，打仗的时候保护人的，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盾牌是什么？防弹衣，就是保护，神是我们的保护。好，以色列就预表了今天的教会，所以对以色列说的就是对教会全体的说，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帮助。接下来他说亚伦家啊，亚伦家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神拣选出来当祭司的，当祭司的家族，那是做什么的？就是侍奉神的。所以用我们今天的白话来讲呢，就是教会里教导的人，牧者、长老、执事，所有带查经的，就是教会的领袖。他也对教会的领袖说，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好，所以加尔文他就说啊，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全体都敬畏神，有一部分他是不敬畏神的，我们在圣经上确实可以看到，亚伦家族里面，在祭司里面也不是所有的敬畏神，也有一些是虚假的祭司，好，我们在旧约里也看到一些。好，所以加尔文说呢，在这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呢，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以色列全体，不管你是教会里的什么成员，只要你是敬畏神的，不管你是牧师长老也好，你是大祭司也好，你是一般以色列人也好，你是牧师长老，你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一样的，只要是敬畏耶和华的，都是以耶和华做他们的帮助和盾牌，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好，那我们就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需要盾牌的，因为他们常常要打仗，他们也都是在打仗的事情上呢被神教导如何来依靠神。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打仗，我们干嘛？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属灵的战场，我们的生活不是简单的，我们每天生活就是在打仗，打属灵的仗，所以神就用我们生活中各样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依靠他。今天 Amber 生病了不能来了，那就是神教导他要怎么样靠着神度过这一段时间， 以神为他的依靠。好，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更好，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已经在他的儿子身上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直接做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们祷告，并且他使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祈求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着有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宝座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属天的道路不至于失去信心，是他保护我们。不但如此，基督复活升天，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君王，做什么呢？他就是要保护我们脱离恶者的试探。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依靠了他的帮助与保护，领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慈爱跟信实，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神他应许我们的天国成就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就感到很安慰，我觉得很幸福。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就思想到从初信者一直到牧养教会的人，不管属灵生命成熟的多少，只要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同样需要依靠神的帮助跟保护，我们才可以走完世上的道路一直到天上。我们没有可能说有一天我的灵性很好，我不需要神的保护跟帮助，我可以自己走，走到天上就不可能。所以这个让我们感到很安慰，也提醒我们要很谦卑，因为一旦没有神的保护与帮助，我们这个天路就走不下去，不管我们的属灵程度多好，我们都需要。还有一个我们要感到非常安慰的是，不管我们是初信者啊，或者我们是牧养教会的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需要。需要什么？需要神的帮助。对，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你说我知道，对，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跟别人再一次在你耳边讲不一样，又会受到一次的鼓励。好，所以灵命程度再成熟的人，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对他说这句话，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保护。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彼此劝勉的话。当我们的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好像快要消灭了，好像，其实神不会让他消灭，快要消灭了，我们就要跟他们用这一句话来彼此的劝勉，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这个不是对不信的人说，这个是对信的人说，对敬畏耶和华的人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听到这句话，他的心会感到很安慰，然后呢重新眺望他的信心。好，那我们想一想，我上一次听到这样的鼓励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不是刚刚哈，上一次。哟，你说我信主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是很可怜的。那有可能是第一个，你都没有去跟你的弟兄姐妹说你有困难，你遇到什么困境，需要他们为你祷告，有可能人家不知道，不会鼓励你，对吗？还有一个可能，人家鼓励你的时候，你耳朵是关的，没有听到，好，没有往心里去。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听到这一个？好，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他是你的保护。 好，下面一个问题，你上一次用这句话鼓励别人是什么时候？有人跟你讲，我信心很软弱，我都不想去教会了，我现在很困难，我都不相信神爱我了，你要怎么跟他讲？你有没有跟他讲这句话？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保护。我们要学习，好吗？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学习，好，来这样子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我们的信心不要越来越下沉。好，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彼此的勉励。好，耶和华是你的帮助，是你的盾牌，你要依靠耶和华。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听这句话？我们很好的时候吗？恐怕不是，恐怕是我们觉得我们很烂的时候，很糟的时候。好，恐怕是我们觉得神都不爱我的时候，我需要听到这句话。或者当我的弟兄姐妹他没有信心的时候，我需要跟他讲这句话，好吗？求神帮助我们学会这样子的彼此的劝勉。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二到十几节啊，十二到十四是吗？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好，我们就看到这三节跟前面三节是一样的对等，也就是说，他对着全体的以色列人讲，全体的教会讲，然后呢缩小范围到以色列当中祭司，就是教会当中的牧者，好，教导的人，然后最后是针对那一群敬畏耶和华的。讲什么？讲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们，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们，我们都是有份的。为什么？神向来眷念我们。我们先来看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字。眷念就叫做纪念，纪念就是记得的意思，记得就是想起来的意思，就是不忘记。所以神向来什么？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常常忘记神，对吗？神不忘记我们。我们很难想象神不忘记我们，因为我们会忘记事情嘛，我们常常忘东忘西嘛，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认为，哦，神可能也忘记我有这个需要哦，哦，神可能忘记我有那个需要哦。其实神是不忘记的。为什么？因为他一旦与人立约，他就一直看着这个人。神与人立约，神就一直看着这个人，看着他有什么需要，然后神会供应。所以耶稣说，我们不求之前天父都知道我们一切所需嘛，对吗？好，神他只要一开始看顾一个人，记得一个人，他就会一直的看顾，就是一直的记得。他不是我们那一下记一下不记，他都记得，因为他要让人认识他是什么信实和慈爱的神。所以每次我看到神记得这个词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就是神是他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呢。你说我们瑞士总统记不记得你啊？他看过也不会记得，对不对？可是我们住在至高之处的神，我们是比灰尘还渺小的人，他竟然记得我们每一个，他记得，很感动。好，所以就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很认真，认真超过我们对神的千万倍。如果比起神对我们的认真，我们可以说我们对神根本就不认真，根本我们可以说不在乎，就是那个对比来看的话，神对我们是专心的认真，我们对神是不专心的不认真，专心的不认真。 就我们专心都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就鼓励我们，神纪念我们，是不是可以鼓励到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神不但纪念我们，而且他还是乐意赐福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这样相信？如果圣经这样说，神这样应许，那我们的脑袋里是不是一直会想到，对，神是乐意赐福给我的神？还是我天天想着神常常对我不高兴，神恐怕要处罚我了？还是我想的比较多是神是赐福我的神？神为什么赐福？他是按他所应许的约赐福的，而不是乱赐福。神赐福他的百姓，这个字呢要特别的强调，我们不能想象的就是神他的恩慈是源源不断。什么叫源源不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形容，好像是那个地里头冒出来的泉水永远不会止息啊。但是我都不知道地里的泉水也许有一天它也会止息啊。但是它就是一直冒出来。它要形容神的恩慈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它用赐福这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是非常慷慨，而且神的慷慨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而且神的慷慨是超过我们能用完的，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会把神的东西用完，不会用完的。所以神很慷慨，只有一种人可以拦阻神对他慷慨，只有一种人可以拦阻神对他发出恩慈，那种人叫做不知感恩的。不知感恩的人可以拦阻神不再给他恩慈，否则神不会停止把他的恩慈留给人。这个叫赐福啊。所以这个赐福不是一下下有一下下没有，这个赐福是一直都有。所以我们很难想象神是这样丰富，而且他是这样慷慨。光丰富没有用，他如果很小气我们也得不到，是他很慷慨。光慷慨没有用，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慷慨，你也得不到。他又丰富又慷慨，所以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好了，所以圣经上就用赐福来表达，也许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一点点。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忘恩负义就是不知感恩嘛，不知感恩神就停止他给我们的恩慈。好，所以只有这种人可以拦阻，其他没有，没有一种人可以拦阻神给他恩赐。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这句话好安慰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无论大小嘛。好，无论大小就是不管年龄，或者不管你的重要性，在这个社会上，在家中，在世界上，你的重要性多重要，大大的重要还是小小的重要，我们都是小人物嘛。所以我们看到主必无论大小主必赐福，我们就很高兴嘛，因为我们是属于那个小的，对不对？小的都不会有人注意啊，但是主却注意我们。好，这位慷慨仁慈的天父，他却注意我们小小的人，不重要的人，被人轻看的人。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神从世界把一些人分别出来啊，这些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神给他们特权，得到神的赐福。我们是不是这种人？如果我们是这种人，我们会感觉我们好幸福，我们好幸福。全世界人不看重我没有关系，看重我很小没关系，但是神都赐福给我。我们受到鼓励，我们的信仰程度不管多小多大，我们从刚刚信主，或者到信主几十年，或者已经是牧会很久的人，我们领受同样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神在他的约里要给我们的。我们领受神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很努力做了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做的事都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做。所以我们的赐福不是我们努力换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感到很安慰？ 我们跟神不是对价关系，不是交换。好，我帮你做一点，你赐福我一点；我帮你做十件事，你就大大赐福我；我帮你做一件事，你就小小赐福。不是这样，神是按照他的约，照他的应许，赐福给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不管我们是出信的，不管我们是信主一辈子的，一样；不管我们是服侍一辈子的，从来没有服侍过的，一样的。神是按照他的约来应许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说这个赐福我不要，我两个小孩都够，我一个我就烦死了啦，三个太多还要加增。来，我们看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创造人是要怎样？要赐福给人的。所以一开始神的赐福表达在什么事情上啊？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们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然后你们还要治理这地。好，生养众多是最原始的祝福，来表达神的赐福。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五章那里，神跟亚伯拉罕会面了。神说，我要赐福你子子孙孙，多到多少啊？多到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所以那个是赐福哦，子孙那么多。亚伯拉罕说，不要啦，我只要一个就好，我现在连一个都没有啊，你给我一个就好，不要跟我讲天上的星星，我也养不活那么多，一个好。那时候亚伯拉罕一个都没有，可是神说，你将来的子孙要这么多。好，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哈，我们今天呢，神是让敬畏神的人数在地上要加增。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所有信靠神的人嘛，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信靠神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就敬畏神的人在地上要渐渐的加增。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我们看到透过传福音加增，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叫大使命。所以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加增了嘛。 好，所以神的赐福是让地上越来越多敬畏他的人，然后呢，神就把福气赐给这一些人，这些人就是在基督里罪得赦免。然后这些人得到什么福分啊？不一定是孩子很多，我们现在谁也不要孩子很多。到了新约就是什么？不再是属世的福分了，属天的福分了。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是天上各样子属灵的福气。谁赐福给我们呢？那一位造天地的耶和华，对吗？造天地的耶和华，他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当然是超过地上的福气了，因为他在天上。他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当然不能只是地上的福气嘛，最主要应该是天上的福气。好，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就是你们被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这样比较白话。为什么要讲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在强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受造界都在这位耶和华的主权之下，所以被耶和华赐福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啊，包括我们啊，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活在地上有任何事情是神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因为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第二个要强调的是，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他在天地之上哦，他是超过的，所以在他自己他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需求，他不需要我们敬拜他的，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任何事的，他没有任何的需求，他是自己满足的神。所以 他是幸福快乐的神嘛，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做，他就做他快乐做的事，所以他是不是幸福？幸福，所以他有所有的幸福，所以我们说他是我们幸福的源头，只有他可以赐福给我们，除了他以外我们是得不到真正的福气啊！我们不要自己去创造福气啊，自己去创造一些假的福气啊，寻找一些假的，如果不是神赐福就没有。还有因为他没有缺乏，他没有需求，所以神的赐福是什么？他高兴，他高兴赐福啊，他就赐福啊，他高兴给你啊，他就给你啊，没有原因啊，就高兴啊，他做了高兴，他看你高兴他也高兴，就是大家高兴，他做他高兴的事，所以他高兴赐福，所以他就赐福，所以他跟我们是没有对价关系，所以他就是白白给，因为他就所有的一切，他不给我们也没有，我们也要不到，好，我们也换不到，因为他看不上我们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他给的。我们可不可以想到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神？所以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高兴，他高兴给他就给，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创造我们不好意思啦，不给不好意思啦，或者我们做礼拜做那么辛苦不赐福我们不好意思啦？不是，他不欠任何人的，他不欠任何人的，因为他是没有任何需求的事，我们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所以这就叫我们很放心而且很安慰。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赐福原来是这么慷慨的，原来是这么美好的，原来是这么没有对价关系的，原来他就是要我们好。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说真不好意思，我就是白白领受啊。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再讲一次神的伟大。所以天是耶和华的天，我们不要想那个是物质的天空，不是，那个天是耶和华的天就指神的居所，是超乎我们的眼界之外啊。天是耶和华的天，那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叫做地。活在地上的人可以到的地方都叫地啊，你到太空那也叫地，你到月亮那也叫地，现在到火星，火星也叫地，就是你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全部都地。所以你想想看地有多大，那天又在地之外，那天有多大？所以那个天就是神的居所，就是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可以找到神啊，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可以到神那边，除非神来带我们，除非神来找我们。好，所以神，天是耶和华的天，就是神他住在至高之处的天上，所以他在他自己的荣耀里他是很满足的，他那么高，他远在天边，他那么高，他可以不管我们的吗？可以的嘛，他可以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可以的嘛，可以啊，因为他都不需要我们啊，他不看到我们他也快乐，看到我们可能反而生气啊，不看我们还快乐，那看到我们干嘛？更快乐。所以他不依靠世界上任何的丰富，但是这个就是他的慷慨，但是他却让地上充满一切的丰富，然后把这个地什么给人，然后这个人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然后他把这个地交给人管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仁慈的像父亲，我们在地上所有需要的一切真的他都供应给我们，所以他只叫我们在地上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地上的时候要努力的认识他是创造我们的神，然后要全心全意的依靠他活在地上，然后要相信他是对我们什么慈爱信实的，然后我们要赞美他，就是他让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所以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
也都不能。好，这个要表达在世界上，不是说我们信神的人死了以后到天上不会赞美神，它指的是在地上我们跟众圣徒可以一起赞美神。好，在地上的范围，如果我们离开地上就不行。地上只有哪一种人会赞美神啊？当然是只有被神赐福的人嘛，神的百姓，对不对？好，所以诗人在这边呢，这句话就很巧妙的，什么？很巧妙的祈求神不要让他的百姓在地上消灭掉，因为他们不是常常遇到敌国要来攻打他们吗？不小心就会被消灭掉。所以诗人是用这一个原因来祈求神，说你不要让你的百姓被消灭掉哦，因为如果你的百姓被消灭掉，这个世界上没有敬畏你的人，就没有人赞美你了，没有赞美神了，那世界上的人就听不到神你的名字了。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活命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我们把自己的活命跟赞美神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如果为病重的人祷告，或者我自己病重，我又不想死，我要怎么祷告？我说，神啊，你让我继续活在世上吗？因为我还没有玩够啊，还没有吃够啊，有好多地方我没有去够啊，这个都不是正当理由，对吧？我有什么正当理由求神说，神啊，你就让我继续活在世上？你说我要继续赞美你，你不让我活在世上，我就没有办法赞美你了，世界上就少一个人赞美你，这是正当理由哦，是不是正当理由？好，但我们不能说笑啊，就是我们现在是认真赞美神的人，我们到了那一刻我们才能跟神这样讲啊，对吧？就说神，你不能让我死掉，你让我死掉就少一个人赞美你啊，搞不好神还会听。就是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虚用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活命的机会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对不对？有道理的哦。我们要想，当以色列百姓在拜金牛的时候，神是不是很愤怒，跟摩西说我要把他们通通消灭掉，然后摩西，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说好耶，我终于出头了。摩西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有损你的大名。人家外邦人会说，你把你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那么辛苦，然后现在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迦南地，所以你就把他们消灭在旷。不行不行不行，这有损你的名声，对吧？神就听摩西祷告。当然摩西不是，我们怎么讲啊，他是真心这样想的嘛，好，就不是说用什么巧计哈，骗骗神啊，跟神哄一哄，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世上真的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祷告跟神说，神啊，你让我再活五年，我就再有五年的时间可以在世上赞美你。但是这是认真的话哈，不是说说就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向神祈求说，神啊，你就让我继续再活在世上，好好玩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都要向神感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开不出任何筹码让神可以答应让我们多活在世上。所以我们活在世上要干嘛？不是到处玩耍， 把握时间，把握人生，到处玩耍，我们是把握人生要赞美耶和华，好吗？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什么？神把人放在世上的目的。所以第十八节最后他的结束说，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因为我们现在是活着的嘛，我们还没死嘛，所以我们要从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称颂耶和华直到永远。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称颂耶和华，就是赞美神。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帮助人啊，神保护人啊，神赐福人啊。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机器人，只会说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不是，神让我们经历他给我们的好处，然后我们因为经历这些好处，我们就会赞美神嘛。当你赞美一个地方很漂亮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哇，好享受，对吗？你需要一个旅游的地方，哦，好享受。它的风景好好，你就会赞美它，对吗？你吃一个好吃的东西，你说嗯，好好吃，你就赞美它。就是你赞美的时候，其实是你在享受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赐福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发出的赞美的。所以神是给我们足够赞美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赞美他，就像长老常常说，就是什么忘恩负义，对吧？因为神给我们很多原因我们可以赞美他的，所以我们要赞美他。好了，所以我们就回到主日是干嘛的。主日就是全体圣徒，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全体一起赞美，对吗？我在家也可以赞美，但是主日不同，是因为全体圣徒一起赞美神的日子。而且不但我们一起赞美神，我们还什么宣告神什么将来会赐福，赐福什么？超过地上的那个赐福是天上的赐福，就是神应许给我们那个天国的基业，对不对？我们在赞美神的同时，我们还宣告我们有什么将来的盼望，那个是神最终的赐福，在天上的基业，他会让我们走到那一步，因为他是慈爱跟信实，对吗？好，所以一切神在地上的，对，他赐福我们，对，他保护我们，对，他帮助我们，对，我们在地上都经历他向我们施行的慈爱和诚实，对，但这不是目的哦。目的是他要什么？按他救恩的应许，把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蒙拯救的人带到哪里去？带到天上，一直到天国成就，他的慈爱和诚实都要一直的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不离开我们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把我们带到什么永远的福分里面，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干嘛？我们很享受吗？对吗？所以很享受，我们就在基督里呢，在永恒中怎么样？继续赞美神，赞美神。好，好，最后我们就看一个经文，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五节。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人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赞美神。最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哈利路亚，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的结束是哈利路亚。好，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很美好的祷告，对吗？在痛苦中，在彷徨中，在困难中，我们仍然可以因着思想神的慈爱和诚实信实的伟大，我们的心可以信心可以被提升。好，最后还是可以赞美神。来，我们一同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赞美你，你让我们看到最美好的人生就是赞美你的人生，因为这样的人生是充满你自己的赐福。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在地上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福我们，求你继续用你的慈爱与信实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盼望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福分，让我们可以依靠你的慈爱跟诚实，一直仰望天上的福分，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